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耶稣诞生的故事。爱人的神为了要救人类，道成肉身，那意思就是神从天上降到人间，变成人的样式，要在人类当中做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神拯救与恢复的工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基督耶稣，赐给了世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只有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呢要被定罪，而且罪早已被定了，因为这些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像是那光来到世间，那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这光，反倒爱黑暗，所以神要定他们的罪也就在此。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耶稣的诞生，主耶稣降世为人，那自己是谦卑到底了。他来到地上所寻找的，就是在人间找到那些又谦卑又有信心的人们，所以他降生的信息啊，神有意的让天使传给最卑微的人，就是牧羊人。如果按世人的常情办事，这消息先得传到政府或者国王或者皇帝那儿，对不对？然后派来几个电视台新闻记者这么一访问，电视里边这么一播，广播里边这么一讲，第二天报纸上头版头条这么一登，那谁敢不信呢？那不一下全都信了，问题就解决了吗？但是朋友们呐，神做事不是这样，神给人了一个自由的意志，神要让人自由的，甘心情愿的，从心里边相信这位从神变成人，变成这样卑微的一个人的主。哎，你要信他的话，他才能成为你的救主。所以救主诞生这件事，一开始是传给谁呀？天使们是像一群牧羊人显现，让这些牧羊人到城里去看，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你们要去看他。所以牧羊人看了以后，牧羊人就信了。可是这些牧羊人跟别人讲啊，别人都非常的疑惑，不信他们的话。所以神要人的信心呐、啊，那真是真信心，不是人脑子里一推二，二推四，推来推去，觉得哎这个事儿对了，然后相信。神要求人的那个信心呐、啊，就像是那个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对父母的那种信赖那样，不是靠眼见。不是靠知识，乃是凭着自己的生命，那才叫做人对神完全的信心。所以神做出很多事情来，人看为是非常愚拙的，人觉得这不可能的事儿啊，神怎么这么做事啊？哎，神偏偏这样做事，如果你信他的话，那就是真信心，这种真信心能把人领到永生当中去。地上还有一种人，是常常等待神的人。上次咱们提过，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他就是一生等待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的诞生。后来神也眷顾他，圣灵就启示他说，在他死以前必见到救主。所以那天他看到耶稣以后，他马上就明白了，神的救主到了。所以他跟主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那意思就是说，看到救主以后啊，他死都情愿了。今天我再给您讲一段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个人，他们也是在世上等待救主的人。他们是谁呢？圣经上没有提名，但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那片的杂人。圣经当中称他们为东方的博士，那就是真正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等待主、盼望主来的人，所以圣经当中要特别的记载， 哎，这故事还挺奇怪，那是谁记载的呢？是主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提说这是马太写的呢？因为马太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主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啊都是犹太人，当主圣灵跟他们讲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还真的不乐意，他们总觉得这福音应该只是给犹太人传的，不想让外邦人知道，连边也不想让他们沾。我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多罪，吃了这么多苦，跟着神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你们这些外邦人干什么了？可是爱世人的神借着圣灵早就默示到，这福音乃是给全人类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特别的记载了东方的博士从遥远的地方来敬拜主。今天咱们就讲这故事好不好？所以您千万别觉得基督耶稣降世他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家族的王，跟咱没关系。哦，关系可大了。你看这些博士们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为要见的就是那犹太人的王。他们进了城以后啊，就到处打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在东方啊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拜他。不是说主是光华灿烂的明星吗？你看还真有一颗星让人给看见了。咱先把故事撂到这儿，讲一讲这几个博士。您说当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啊，小的不提，那最大的要数罗马呀。罗马是统治全世界的大国，对不对？然后在旁边有埃及，那也是大的文明古国。再往前数是巴比伦，后来是被灭的影都没有了。然后再往东边呢，还有伟大的中国。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有这么多的皇帝，有这么多的王，生王子啊，得王位啊，这些博士他都不去拜，为什么要偏偏等着犹太人的王出生，他们特地来拜他呢？那再想想犹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人，亡国了四五百年呢，连个国都没有，就是一群散居在那儿的亡国奴。你说这些东方的博士为什么天天晚上看星星，等啊盼啊，就等着盼着这犹太人的王出生，然后他们要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找他，而要拜他呢？这正说明了这个将要在大卫家族出生的王是一个不得了的王，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王，乃是要领全人类进入到天国的那一个王。所以博士们特地来拜他。这些博士们骑着骆驼带着东西走了几个月还是走了几年咱不知道，总算到了这块地方，一想王一定得生在都城里头啊，就进了耶路撒冷。这不是城里都是犹太人吗？所以逢人便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来拜他来了。他还以为老百姓都清楚呢，啊，我们的王在王宫里头。可没想到啊，他们这么一问，整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呐，都非常的不安，就包括当时做王的那个希律听见，心里头也都不安。那希律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弄个官当着狐假虎威的，就怕别人把他这官给篡了，所以他心里特别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们和民间的文士们都到他这儿来，问他们说，哎，你们说啊，这基督应当生在何处啊？你听听他问的，他没有说犹太的王应该生在何处，他说基督应生在何处。可想而知，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要来做犹太人王的就是那位救世主基督。可是他们听说基督降生了以后，为什么大家都心里不安呢？这问题我没法给您回答，您自己说不定可以回答。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要在你心中做王的那一位诞生了，我要让你信他，接受他，当我把这福音传给您的时候， 您是心中平安还是心中不安呢？老实讲，好多人心中都不安呐。哦，我可不能让他做王啊，老子是自己的王，谁要耶稣啊？我不能让神摆货，我自己就是神。这就是罪人的心，这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心，也是那希律王的心。他们怕这位救主的到来，他们怕神在人间作王掌权。可是神如果不在人间作王掌权的话，谁在啊？魔鬼。可是魔鬼作王掌权，大家一句话不说，觉得平平安安，还傻了吧唧的真以为是自己掌权呢。你看这世界是不是非常的黑暗？好，那咱再把话题转回来，看看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回答希律王说，王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看看这些人圣经背得多熟啊，他们对神的事情，对神的预言，对圣经，对律法了如指掌，可是他们对这个王到底有没有诞生却是不知也不问。当勉强知道了以后，心里的表现却是不安。所以当下希律王啊，就暗暗地招了那些博士来，细问他们天上的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知道了以后呢，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个信儿，我也好去拜他。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一听，哦，是伯利恒，好，所以他们就转身走了。一出耶路撒冷城，又看见了那颗星，那颗星就在前面领着他们，直到伯利恒小孩子住的地方就停住了。这些博士们看到星又领着他们，心里特别的欢喜。到了耶稣住的地方，敲门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他们就谦卑在地，俯伏的敬拜耶稣。敬拜以后，他们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耶稣。这些人可是真心实意的，一点虚假都没有，要不然谁会放下自己手中的事儿，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这里敬拜这位小孩子呢？再看他们所带来的宝物，黄金。黄金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就会回答说，钱呐，金子，金子是好东西，又漂亮，不是弄个耳环子，就是弄个鼻镯子，要不就是手上弄个大金戒指，嘴里镶颗大金牙，似乎金子可以给人带来荣耀。那就对了，金子代表荣耀，谁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黄金代表神的荣耀，神的纯洁，神的性情。因为金子是从火里边炼出来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剩下的只是光辉，那代表的是神的性情。所以博士们以黄金为礼献给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一种极贵重的香膏，这香膏给这孩子乃是预表他的生命将是神生命的显露。神的生命有着那清香的方位，神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馨香之气，这代表着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乃是神在地上做工的生活。那这墨药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墨药啊，是处理死人尸体的。当时的规矩，人死了要用香膏与墨药涂抹全身，然后用布缠起来放到坟墓当中去。所以这墨药乃是指着基督耶稣的死而说的。这孩子来到地上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成名，乃是为了要死，不是为自己死，而是为全人类的生而死。 所以这末药是为基督耶稣的死而预备的。您看这三样礼物是一般人给小孩子的礼物吗？您的朋友要是生了小孩子，你给他带什么呀？无非就是一些奶粉、尿布和擦屁股的纸嘛。孩子需要什么呀？弄点玩具、奶瓶子、奶嘴、小铃铛，顶多给母亲带把花。这是世人，可是基督耶稣的诞生与世人不一样。基督要有神的光辉，所以他们带来黄金。耶稣的生活要有神的芳香，所以他们带来乳香。基督要为人类而死，所以他们奉上末药。这事以后，博士们就去休息了。神指示这些博士们不要回去见那个希律王，要从别的路回去，因为神知道希律王当时是骗这些博士，说是让博士回去给他报信，然后希律王自己来敬拜。希律王乃是要来害耶稣。从后边的故事咱们就知道，这不是博士们没有听希律王的话从别的路回去了吗？这件事儿可真把希律王给弄火了，他觉得这些博士在愚弄他，他就大大的发怒。小人爱发怒啊，那小人当了君王以后发起怒来更不得了啊。这家伙下了狠手了，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凡是两岁以下的全都杀尽。好家伙，这家伙可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拜你，哼，我杀的就是你。世上的王就怕神要做王。为什么要杀这两岁以里的孩子呢？您还记不记得一开始他详细的问这些博士是什么时候看见的那颗新星？大概博士给他的回答就是差不多一两年前他们就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准备礼物来敬拜这新王。所以希律掐指一算，大概也就是两岁吧，不会超过两岁，所以他要把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尽。可是主是神的儿子，神必眷顾他。还没等希律王下手呢，也就是在这些博士刚走以后，主就派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必寻着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听了这话就马上起身，就是在那天晚上卷吧卷吧行李，带着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往埃及去了。他们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了以后，主又派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于是约瑟又马上起身，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来到以色列地，只因听见这个做新王的呀，正是那希律王的儿子，所以就怕往那个地方去。你怕不要紧呢，神的使者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只是他说，那你就往加利利境内去。约瑟还真起身就往那个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还正好约瑟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对不对？这正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人们呐，要称这个耶稣为拿撒勒人。您以为被称为拿撒勒人是美称啊？哎呦，不是，因为加利利那一片包括拿撒勒呀，都是些杂人，有不太多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看不起加利利人，那拿撒勒更出不了什么好人，那是小地方，所以人当时就称耶稣为拿撒勒人，那是一种看不起的表现。人们就是看不起神呐，可神就是要降卑为拿撒勒人耶稣。亲爱的朋友们，您相信不相信这位在2000年前出生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他从那个时候就来到地上寻找你，寻找我，为的就是要告诉咱们，天国近了，人要悔改。他自己，基督耶稣，是要为我们而死的救主啊！知识救不了人，宗教也救不了人， 传统更救不了人，靠着祖先那就更没门了。你看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文士们和宗教领袖了没有？他们每天读圣经，他们甚至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他们明明知道基督救主会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腿儿都不动，他们不去敬拜，他们不去朝见。只有那真正有智慧的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地，俯伏敬拜我们的主，并在主面前有完全的奉献，只有这样的人是被主所接纳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劝您有真的智慧啊，接受神，朝见神，并向他奉献，这就是真正的智慧。